早上好，看到大家很高兴哈，感谢赞美主哈，我们借着我们的风琴，然后庄道老带我们来这样的一个诗歌敬拜哈，啊，我们也很感谢 Daniel， 看到他在那弹风琴哈，那他下周二他就要离开了哈，愿主祝福他，啊，但是就是我们就没有人跟我们来侍奉。风琴了哈，等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再唱最后这首诗歌哈。啊，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信息是哈，做主门徒，人人侍奉。啊，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哈，当我们来讲到这个侍奉的主题时，就有很多的挑战。其实不仅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哈。那就是在正常的教会的环境上哈，教会就有很多的挑战，啊，有些会有呢，那我们就没有进入来侍奉，对他们来说，他们就看着别人侍奉，那有些会有呢，他们就侍奉了很多，他们会经历很多的疲劳，那有些会有呢，他们经历侍奉的这样的一个很多的这个挑战，甚至伤痛，他们就后退。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待侍奉，从圣经的角度，也从主耶稣的角度，从神的角度，然后来帮助我们怎么来兼顾，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怎么样来侍奉。那前段时间哈，就我们一直都在讲到敬拜。那敬拜呢，不只是发生在主日，那神是活的，那我们每天呢，我们都要来敬拜他，然后按照他的心意来生活，所以我们就看到平时的生活哈，就是主日的延续，然后我们在主日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个伟大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可以来继续来敬拜呢？当圣经中讲到说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时候，他就是涉及到每天的生活的。那这样的一个侍奉呢，就是在这个每天的生活中，是敬拜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去侍奉。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来讲三点哈，侍奉是我们对神恩典的回应，侍奉让我们长成主的样式。我们的侍奉呢，是末世的侍奉，是非常迫切的。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你，赞美你，是吧？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景况当中，然后疫情的难处当中，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要特别的来仰望你的信实，愿你的荣耀向我们彰显。主啊，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难处当中经历到你，愿你坚定我们的信心，是吧？你的圣灵也特别的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怎么样来侍奉你，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你来引领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哈，侍奉是我们对神恩典的回应。在出埃及记九章一节就讲到，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的人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神拯救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就是为了让他们来侍奉他。所以在生命记十章哈，这麦牧师也在他的这个传讲中也特别的讲到这件经文哈，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心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这段经文我为什么那么熟悉呢哈，我跟他回国宣教啊，他就讲到圣洁的生活应该讲到，特别的讲到这段经文哈，我给他做翻译，所以我就记得很清楚。那生命记呢，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前 摩西向他们的劝诫。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待了四十年，他们学到了非常严厉的功课。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神借着摩西严严地叮嘱他们如何远离异族的偶像，成为圣洁的选民。在进入迦南地，在开始新的征战之前，他们如何面对诱惑，以及如何过新生活。所以他们必须认定耶和华神。所以这就是申命记十章十二至十三节这句话讲的背景。那我们也可以把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作是神对他的百姓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如果我们觉得哈旧约的律法条文非常繁琐的话，但是这里就概括了神对他百姓的要求。这里的要求我们看到这些原则哈，其实并不复杂，很简单。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地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要求的很简单。那为什么神这样要求他们呢？哈，最后这个经文讲到哈，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这神的心意哈是祝福，但是呢，他祝福我们呢，他有他的要求，我们按照这个要求呢才可以蒙福。所以这里这些经文呢就列举了蒙福的管道，其中之一呢就是侍奉。刚才我们的诗歌也唱到了哈，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蒙福。我们再继续来看哈，神的百姓为什么要按照这些要求来行，为什么要侍奉他。但是最简单的哈，就是我们要蒙福。申命记啊，紧接着后边的经文哈讲得更详细。就说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这里有个转折词哈，我刚才忘读了。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哈，这里转折，这么伟大的神，但是他却喜悦你我这么卑微的人。特别是在旧约那个以色列那个选民，从亚伯拉罕还只有一人的时候，神就拣选了他们。然后下面讲十章十七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我们看到神非常的伟大，他不仅伟大，也令人敬畏。但是这么伟大的神，又令人敬畏的神，你本来可以怕他，要逃避他，但是他却拯救了以色列这个民族，让他们成为他的选民，神的喜悦临到他们。十章十七节接着又讲哈，他不仅大而可畏，还讲他不以貌取人，也不收贿赂。十八节又讲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恋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公义圣洁的，他对人有圣洁的要求，他对人的生活有要求。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深知到神的伟大，神的祝福。当他们不离开耶和华，不能侍奉他的时候哈，那他们就有危险临到他们。所以摩西哈这时候他急了，他明白你们这样的来跟随神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在申命记三十章十九节的时候哈，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命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摩西说的话哈，是说的挺重的，生死祸福陈明在 你面前，你是拣选生命呢，还是拣选灭亡的？在新约当中，保罗也说了同样的话，所以我说保罗也急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开头的时候，他讲到前面的啊，人的堕落，人的败坏，人的必然要灭亡，然后神的伟大，神的拯救，神怎么把我们接在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枝子上。然后十二章一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然这些经文哈，我们都听过，可能也很熟悉，但是当你回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理解到摩西的这个心情？你有没有理解到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在他们的心情后面，你有没有理解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保罗在这里讲到哈，当然罗马书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最完整的一个论述，那一个完整的教义在罗马书中体现出来。那新约神的儿女不但要侍奉神，那也借着旧约献祭的预表，不仅耶稣是那个担当整个人类罪行的羔羊，得救的基督徒也要把自己献上，效法基督，作为活祭，作为全人整个人生的奉献来献给神。这是新约的要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进入到侍奉当中。所以不论你的职业如何，你的身体如何，年龄如何，环境如何，你都要如此侍奉。不只是牧师的事，不只是长老和执事的事，不只是教会核心同工的事，其实教会每一个人，神对他的百姓都发出这样的呼召。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们在十二章前头十一章的结束的时候哈，保罗讲到了与摩西类似的话，他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保罗在这里感叹，感叹神的伟大，神的智慧，神的全能，他赞美神，神设计的这个福音的奥秘，如此的伟大的计划临到我们每一个人。那当保罗说让我们献下来服侍的神呢，是这样的一位伟大的神。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五节讲到哈，这位神是什么呢？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本不需要我们的服侍，但是他高举我们，就像撒母耳记讲的，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座位。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深知这个恩典，摩西也深知这个恩典。所以保罗后来就写到哈，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那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今天基督这测不透的丰富也要借着你传给外邦人。所以今天当你唱那个诗歌的时候，奇异的爱何竟如此，愿我们的心可以领会到，愿我们的心和当时写诗的作者可以发生共鸣，让我们的心可以跟保罗产生共鸣，让我们的心可以跟摩西产生共鸣。奇异的爱何竟如此。所以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不需要辩论，这就是你正常的生活，是你 normal 的 life。 你这样做没有任何的奇怪，你不这样做倒是显得非常的奇怪。 所以神拯救我们，然后赋予我们人生一个崇高的使命，让我们站在他的宝座前。当上周麦牧师讲到在神宝座前的景象，你看到24位长老在那里，当读那里的时候想，这是24位长老是谁呢？然后又有无视的人群，敬拜的人群在那里，那你有没有想到未来你就是在那里？但是你在那里，这是你配得的吗？你的知识和你的能力让你可以到达那里，站在神的面前可以敬拜他吗？不是的，全然是他的恩典。所以希伯来书就又讲到，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圣经中有非常多这样的经文哈，我甚至不想用我的自己的话来讲，当我自己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哈，我的心就欢呼，就跳动，就被他所激烈。所以我也愿您可以领受到这样的心，但我也不是常常这样，很多的时候我也常常感觉到服事的渺茫，没有力量。但是当我们在这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当我们再回到主日的时候，当我们来看到神的伟大的时候，来我们敬拜他的时候，你岂不是就要预备你下一周的侍奉吗？难道我们就是今天来听牧师在上面高慷慨激昂的讲一番，然后我们回去就对神没有任何的回应吗？绝对不是的。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来侍奉他，这是他的呼召和旨意，这是我们人生最好的选择，这是他恩典的赐予。但是呢，他不强迫你，他不强迫你，但是你要做出一个选择。我们今天面对很多的事故，教会有非常多的事故啊，有时候我就惊讶哈，我们教会就这么多人，怎么能做这么多的事工呢？所以感谢你们的服事。在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会有疲劳，我们会有压力，我们会受到批评，甚至人的攻击。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要记着，你所以要服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位伟大的神，他爱你，他拯救了你。所以这个服事是你对他爱的回应。所以当你遇到服事的挫折的时候，常常想到这一点。我想每一个持续服事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经历，服事很多的艰难，在教会的服事就是充满了挑战，有撒旦魔鬼的诡计，有人的这样的一个误解。如果你能持守下来，你就必定你要盯住你的神不放，因为你知道这些都是神让你经历的，也必然走过的。那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摩西被神所使用重用的人，但是他也被人攻击，然后被人抱怨，摩西的服事也充满了挑战。那上周我们在查经，在查但以理，但以理被掳到那样的一个巴比伦王国，他不以王的饮食，然后呢他每天三处跪在地下祷告敬拜神，所以他就触犯了当地的法律要杀他，但是神保守他在狮子洞里，狮子不能来吃他。我们看到保罗，那前段时间我讲到哥伦多后书，保罗的侍奉就是不但他自己受到很多的威胁，又来自教会的误解，又来自假使徒的攻击，所以他的服事就充满了挑战。每个服事的人都会遇到困难，只有神可以让你不后退。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环境很艰难哈，然后我们的祷告呢好像很多都没有应答，但是神的恩典够用，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哈，神也向爱他的人显现。想一想路德的年代， 在那个年代，紧接着四世纪后边，好像神已经不出声了，但是神仍然在预备大卫的曾祖母，成就了他们的好事，神的计划仍然在前行。但以理的那个年代，被掳的年代，神的百姓说，神啊，你在哪里？但是这四位年轻人被掳到巴比伦，神仍然在他们身上工作，我们仍然看到他们服侍神，他们的敬虔，他们也经历到主。那今天呢，我们就面临一个这样的一个困境和难处，非常多的挑战。那我也愿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样的难处当中，你仍然可以经历到神，然后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侍奉的时候，满有他的荣光。所以当我们回到信约的侍奉的时候，他给我们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的人生遇到一个大恩人，他不仅把你从过去的危难中拯救出来，他还看顾你的现在，他给你灵里的美物和美食，然后他宣告他已经得胜，并且要把你带入他的未来。我们是因着感恩而服侍，我们要来看到他的恩典，我们要来看到这位伟大的神，我们要来回应他的恩典。路加福音八章三十九节讲到，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这就是我们感恩的侍奉。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点哈，侍奉让我们长成主的样式。当我们信了主哈，我们发现哈还有很多的难处，在婚姻当中，在人的交往当中，我们都会有激烈的冲突，那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呢还没有经过彻底的改变。我们想要丰盛的心灵，我们想要主的性情，但是如果没有通过服侍的成长哈，那是行不通的。我的儿子三米哈，这个假期他找了个工作，所以从周五的时候他就开始工作哈，周五周六啊，其实工作是很辛苦的，他每天早上六点多钟就起来哈，都不用我们来叫哈，我们就觉得挺惊讶的。然后中午呢，下午的时候他又回来休息一下，然后又去上班，到八点多钟才回来哈。哎呀，我和冯晶都是很心疼他哈。但是呢，他必须要经历这些，这是他长大的过程中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他必须要来学习，他必须要来担当这样的一个责任。你没有办法把这个给挪去，如果挪去的话哈，你可能你的儿子未来就是一个灾难灾女，他们不能担负责任，不能来为自己负责。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哈，就像我们的侍奉似的，有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的侍奉确实很苦，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和难处。作为牧师哈，我常常提醒你们啊，我哈不要 push 你们，让你们 burn out 在服侍当中。但是呢，我也知道每个人要想经历主的丰盛，有主的信心，必须在侍奉中长大，并且要持续的侍奉。所以当保罗讲到献上活祭的侍奉的时候哈，他紧接着就讲到在十二章二节罗马书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侍奉者的人生哈，不能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掌控，那就是不能同世人一样。那在这个侍奉的过程中哈，我们的内心是发生改变，圣灵的改变，这是一个本质的改变，神儿子生命的进入，然后我们可以经历到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里特别的讲到查验，在侍奉中你来查验神对你的祝福，就像上次我们讲的哈，你要来试一试他，在奉献的时候你要来试一试他，在释放的时候你也要来试一试他，试一下到底神祝不祝福你。 想想哈，如果你经历很多奉献的侍奉的人哈，你想想哈，你原先是什么样的人？原先是自以为是却走不出世界辖制的人，浑浑噩噩没有人生目标的人，又想炫耀自己成果的人，不知何为罪而陷在罪里的人，急躁的人，不知等候的人，有点表面的良善和怜悯却是不愿付出的人。这是我指的自己哈。那其实每一个罪人我觉得都有相同的特征啦。那想一想你是如何走出来的，进入今天的这个新生命的哈。那我的一路的前程就是在这个侍奉当中哈，这也是你们所看到的哈。约翰福音讲到12章26节，若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我的侍奉就是效法基督。这是我们的侍奉，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他是这样做的，他紧紧的跟随天父的指引，然后他也让我们这样做。然后在这节经文的前面哈，就紧接着24节至25节，就之前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后面讲到服侍，然后讲到前面讲到死亡，老我的生命的破碎。服侍是什么啊？我原先就听人讲过，说服侍是要命的事，确实是要死掉老我的生命，得到属天的生命。服侍说难不难？说难也是非常难。那难点在于什么呢？就是你的老我的生命不能降服，它会有激烈的反抗。所以罗马书8章7节清楚的描述说哈，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这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虎。当我们在服侍当中，当我们在这个属灵的生活成长当中，我们觉得跟随神很难的时候，那我们就来反省一下，是否我们的老我不能降服下来。我们的有这个宣教士的展板哈，下面有剑桥7节的话哈。那我中午我来的时候就吃饭哈，我就看到这个哈，它下面有个很有名的话哈，除非你完全降服于神，否则你就不会知道神的心意。一旦你降服了，他就会告诉你他要你做什么。我们在服侍中进不去，然后有挣扎，好像也不知道神怎么做。但是剑桥7节的十大德哈，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奥秘：当我们降服的时候，神就不停地把他的旨意来告诉我们，引领我们，然后我们就前面越来越光明。就好像轻舟已过万重山，一下子就容易好多。那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们，他们渴望服侍哈，但是一行动起来就有这样和那样的阻碍哈。我们来看一看哈，有的是时间上的问题哈，服侍要占用你的时间，有的时间就是你没办法给的，你需要给家人，你需要给工作，但有的是你需要牺牲的，改变你原有的生活方式。那我们的生活方式哈，就是不是以孩子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而是以神为中心的方式。所以那我们家的三米和伊莎贝拉，他们可以学到侍奉神，他们可以学到敬拜神，因为他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身上的榜样。我女儿没在这里哈，那个我女儿有一次跟我说哈，她说等你们老的时候哈，我要好好的就是抚养你们。完了冯静说不需要，我们在美国我们都可以自己 take care 的。他说因为我看到你们，你们也是这样的照顾奶奶的。那我就在想哈，当然我们就是我妈离得我们很近哈，我没有想到我服侍对下一代的影响。 我这是家庭的关系哈，我这里来看到你的服事，就真实的影响到你的下一代。很多的是新一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你说你爱神，你是你基督徒，你在你的孩子的心目中就留下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印象，他没有看到你的榜样，那未来他怎么样委身于神啊？我们教会中有很多这样的服事的弟兄姐妹哈，我在这里哈，我还特别的我要表扬一下余深弟兄和小月姊妹哈。我今天早上我还随口说了一句哈，我说你昨天睡觉睡得太晚了。那我知道他为什么晚哈，他要翻译我的奖章，我要给他。然后我想，通常他要把孩子上床睡觉到9-10点钟，然后呢，他才可能来看我的奖章。我这其实下午到晚上我都一直在改。那不只是这些哈，在我们的年轻人的这个家庭当中哈，那我们看到雨辰和小月他们有了孩子，其实很多人有了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不来教会了，但是他们的服事一点都没有耽误，他们仍然这样的，雨辰又做执事，小月又做翻译，然后他们服事的时候，他们就把孩子带过来，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摆上哈，让我都很受激励。让我看到是神怎么样的在带领他们。当我们在我们的教会中有很多的家庭是这样式的哈，我就不一一来鼓励你们了哈。我觉得你们是对我的鼓励。那在服事过程中哈，有的就是人的问题，谁听谁的，为什么没有人感谢我？我的想法最好，为什么没有采纳？侍奉的过程中，我们容易与人发生冲突，冲突中哈也会有误会，也会说过火的话哈。然后你就能看到什么呢？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悖逆，我们的顽梗，我们的论断，我们的嫉妒，平时好像我们都不太容易出现的哈。我觉得你要不侍奉的话，你这些你并不容易轻易的啊发现。像我做 IT 的话，我很早前在大公司里就是做我这些事情，那我的语言也不好，所以我就做我自己的，我根本不需要跟别人打交道。那所以我没有跟人有这么多的接触。所以当我服侍的时候，我跟人越来越接触的时候哈，我发现别人有问题，然后神让我成长，我更发现自己的问题更多。我们再回来哈，我们这里来看哈，所以神就是让我们在服侍中来对付我们的老我。然后我们也来看哈，没有不占用时间的服侍啊，也没有容易的侍奉，每一个侍奉都需要我们全身心的投入，这些都冲撞到你的老我的生命，肉体的生命，而只有这些服事当中你可以看到，然后神也要借着这些服事来改变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服事它就不是单纯的做事，一方面它就时时检查我们爱神的心，你还愿意继续为神受苦吗？你还愿意继续为神受委屈吗？你还愿意占用你休息娱乐的时间吗？当别人不夸奖你的时候，你还愿意继续服侍吗？当你的爱人的表现没有人可以看见的时候，你还愿意侍奉吗？你能忍受侍奉的寂寞吗？一方面检查我们爱人的心，我们学习倾听，学习同理心，学习温柔，学习忍耐等候，学习不传闲话，不论断，学习彼此顺服。那在这个服事的同工中哈，在教会当中啊，有些人遇到冲突受到伤害，他就选择放弃，这是太遗憾了哈。那你会发现哈，神的最好的功课，最美的祝福就要来了，但是那人却转身离开了，他没有办法坚持下来，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个对他人生的这个破碎，所以他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来突破，这是非常遗憾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服事中持守，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在服事中神就让我们这样的学习爱的包容和宽恕，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我们可以为人祷告，我们可以在爱中说诚实话，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必须用爱包容和宽恕来跟我们弟兄姐妹一块来同工。但是另一方面哈，神所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圣灵要去掉你自己一切的污秽，他要你不断的得胜，他要去掉你眼中的良木，然后你就越过一个又一个难处，学到一个又一个功课，进入他的完美。我很感谢神的是，就是在这个功课是一生的功课，现在还没有学完，现在还不停的学。那我也感谢神我愿意学，我并没有老化退化，我也没有抵挡神这样的工作我看见师母就和阿门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就是都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新鲜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这样的一个服侍，那充满着破碎，被神破碎的痛苦，但是却为那些经验过的人结出生命的果子。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持守持守再持守，坚持坚持再坚持，然后我们的生命不停止的改变。我们在侍奉中劳苦，神却让我们越来越有他儿子的荣美，我们经过水火，他却让我们进入丰盛之地，我们进入绝境，他却用他的爱来浇灌我们。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服侍，在我们教会说我们要做主门徒，我们有成长的阶段，我们刚来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属灵的婴孩孩童，这时候我们还没有参与很多的服侍，当你进入到属灵的青年的时候，服侍就要渐渐加上，你也要对服侍委身，并且这是一生不停止的侍奉。所以神要使用你，那我想问问弟兄姐妹你有否进入这个侍奉的阶段了呢？那我往下一看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在侍奉让我们每个人要来思想你在侍奉的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那么来看最后一点，新约的侍奉是抢救灵魂，这是末日的侍奉。那我们说我可以不参加侍奉吗？我可以延迟侍奉吗？约翰福音九章四节讲到，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讲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们新约的侍奉就是福音的见证，那人最终的归宿，永远的生命或死亡，都将借着我们的生命，都将借着你和我来达成。那无论我们是直接的去传福音，还是我们生活中的这样的一个侍奉，还逐日来到教会的侍奉，那使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的一个神的肢体，在这个世界成为福音的灯塔，黑暗中的明灯。所以只要基督教会的存在，人就可以听到福音，人就可以远远的被吸引来到教会，他的生命被改变。而基督教会的存在乃是因着你们的侍奉。这个时间是紧迫的，因为黑夜讲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并不是没有时间表的这样的一个无限的宽容和忍耐，圣经已经明确地表明了这个末世的时代。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32节讲到，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就都要成就。我们不知道何时，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世代什么时候过去，但我们知道福音的门有关闭的时候，它不是永远敞开，它有最后的时间框，过了这个时间框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任务是紧迫的，它与生与死的抉择，它是抢救灵魂。人的一生只有七八十岁，你儿时的日子就仿佛就在昨天。所以有一首诗歌很生动地描述我们的生命如何的快速的过去。当我孩童的时候，我大笑大哭，时间爬着走过；当我还是少年的时候我做梦我行走，时间漫步走过；当我成为大人时，时间跑着走；当我仍是壮年时，时间飞着走。不久当我仍要 继续旅程时，时间已走掉了。人生就是这么的脆弱，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短暂，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实质性的卑微。但是神的恩典就是这样领导我们，让我们可以与他一同成为伟大的人生。在这个疫情当中，这样的各样的疾病，各样的灾祸，我不知道你周围有没有人离开，然后我们年长的亲人，我们的朋友，生命都随时都可以离去，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知道未来如何，我们会在天家，但是明天如何呢？你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何时会结束我们的生命。我们觉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祷告求神保守我们，但是神就是允许有些人早些离去，有些人还坚持的这个活着。那我们的人生该怎么样有智慧的面对呢？我们很多人来美国都在编织美好的梦想，但到这个年龄，好，我们也不编织美好的梦想了，让我们的梦就在主耶稣里面。如果你是年轻人，好，我们这里还在，还有年轻人哈，啊，主耶稣对财主所说的那这些经文虽然严厉，但是真实又有意义。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盖了那么多粮仓，来积攒那么多的宝物，你要给谁来使用呢？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明天，但我们可以确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做的都是有保证的，都是他纪念的。所以我们看到啊，错过今生就没有永生。那我们感恩的是，我们是得救了，这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周围的人还有那么多的人没有得拯救，他们在死亡的道路上漫步闲逛也好，快步飞跑也好，他们就是没有行在主耶稣这条生命的窄路上。所以福音是何等的迫切。有一首诗歌也这样讲到哈，荣耀基督快要降临，若今日来如何，来世要审判众罪人，若今日来如何，那日世界要被火焚烧，一切没有接受主的人都要灭亡，永远沉沦，若今日来如何。这是就是这个世界的必须所面对的一个紧迫性。那耶稣在马太福音中也讲到哈，当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福音，他看到许多人的痛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怜悯他们。然后他就对他的门徒说哈，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如果你做过农民，如果你在农场里待过，你就知道主耶稣描述的这是一个何等的紧迫性。庄稼已经熟了，非常非常多都在地里，只有一个月的收割的期限，但是工人非常的少，这是令人绝望的境况。如果你是这个农场主的话，你站在那里的时候，你都要哭出声来。那我们当怎么做呢？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先从祷告开始，先从祷告开始。也许你还没有侍奉，也许你参与的侍奉很少，或是一直都在侍奉，但是你可能并没有祷告。先从祷告开始，看看神要你做什么，看看神要差派谁去。所以我也再次鼓励弟兄姐妹来参与周三的祷告会。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周间有很多的祷告会，周一的、周三的，可能周四有， 都有不停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会，我们的祷告会很多，让我们感谢赞美主，有这么多人愿意参与祷告会，但是也还有更多的人没有参与到祷告会来。那周三的祷告会哈，人不多，但是呢，我却很 enjoy， 因为跟弟兄姐妹我们委身祷告哈，我们在那里一起来敬拜神，把一切的难处都交给神。那我也愿意来参与进来，来这样的一个祷告，你来经历神的同在，然后我们一起为教会祷告，为每一个肢体的来祷告，然后我们祷告看神在这个难处当中让我们怎么样来度过。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紧迫性，我们忙于很多的事情，我们却没有为最重要的事情留下时间。我们作为基督的管家，我们是否善用时间？我们一生有很多的规划，儿女、职业、嗜好、旅游，时间实在不够用。在众多的要完成的工作当中，你的侍奉放在哪里？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末日的侍奉。有人说啊，有人呢还没有开始侍奉，有人说我要休息一下，那他们在延迟。所以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愿这些话语告诉你，你在今天这个时代，你怎样有智慧的心来数算自己的日子。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的话，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的侍奉是末日的侍奉，是何等的急迫，他需要你参与进来。然后我们来看我们的结尾哈，侍奉就是这样的，它确实有非常多的挑战，在这个疫情当中有更多的难处，它让人疲劳、焦虑、上心，也会让我们受到拒绝和挨骂。耶稣是这样走过，保罗也这样走过，所有爱他的人都要这样走过。当我们不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经历不到这些烦恼，但是你也经历不到神的安慰和浇灌，你也没法经历他更多的看护和祝福，他的同在。神与侍奉人的同在，非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导你们的，你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他是我们的神，他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显明。所以约书亚怎么说呢？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你们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玛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如果我们读了这所有的经文，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所走过的所有的这些难处，我们知道约书亚也是在他生命的最后的光景时，如同摩西在他生命的最后的光景的时候，他说的，他要我们侍奉神。约书亚也让我们来侍奉神。所以在后面的经文哈，约书亚讲完这句话之后哈，所以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所以我们在圣经中，我们看到摩西、保罗、约书亚，他们如何的迫切的来敦促神的百姓，今天的你和我来侍奉耶和华。那最感恩的是哈，就是我这一生没有停止侍奉，我和我家，我和风景，基本上我们一进入教会就参加诗班啊，虽然有很多的不情愿，在服事当中也有许多的想后退的时候哈，但是神拉着啊，拽着推着，然后我们经过不停止的降服往前行。然后今天呢，我们可以感恩，我们也看到哈，离开侍奉之人呢，他们的冷淡，他们的软弱，他们的退后，他们心里也不再火热，与神渐渐远去。我们为他们惋惜，我们也为他们担忧，然后我们也看到还没有侍奉之人 他们不能长大成熟，他们不能长得强壮，我们为他们着急。上周啊，麦牧师讲到哈，敬拜是为我们添加的敬拜做准备，侍奉也是为我们添加的生活来做准备，是一个彩排，那个是以完全以神为喜乐为满足的生活。我们没有进入侍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有很多挑战，有很多难处，感受可能是好像有些来强制我们，但是你就进入到侍奉的时候，那成为你的祝福，成为你的喜乐和满足。那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呢，哈，也是来鼓励弟兄姐妹哈，人人的来参与来侍奉，进入到你要服侍的岗位。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讲到，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麦牧师上次讲到哈，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谁来听命神的呼召呢？我的一生有几次来更新我在神面前的呼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神面前立志，你要来服侍他，然后你要来看看你今天服侍的光景，你是否守住你在他面前的立志。今天你要在你的里边，你要来继续跟他更新，然后你又继续在他里边立志。我们现在教会又要选执事了哈，我们现在各样的事工都缺少工人，因为我们有的在住母，有的在这里，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侍奉哈，就没有办法来有很多的工人来参与。
有咩事我去帮下你咯。
我们需要执事啊，弟兄姐妹们，你把这个放在祷告中。如果你在教会很久，对圣经的真理，然后你有一定侍奉的经历，这个是不是神要对你的呼召呢？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儿童事工、青少年的事工，他们需要工人。我们的每个小组，宽化、长青团契、妇女团契，弟兄团契，我们都需要在小组里来服侍的同工。我们也需要媒体，我们需要敬拜，我们需要也需要接待。我们需要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起来服侍。有首诗歌哈，我就再给你们来读一下哈。我所有的日子，我所有的时辰，我所有的意志和我所有的能力，我灵魂的所有感情，不是片段，是全部，是你的心爱主，是你的心爱主。愿这成为你对神心里所说的话。当我看到那个剑桥七杰的时候哈，那我有一次把他们的人生都完全看了一下。他们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在剑桥读书的时候，他们就立志奉献神哈。在这个历史当中，甚至我们教会中很多的人火热奉献立志给神。但是最最让我惊奇的是他们的一生持守住这样的一个侍奉奉献给神，神在他们身上的呼召成就了，这是最令我惊奇的。在我们的餐厅上，剑桥七杰的展板，七位信心伟人，他们年轻的时候，有时候我在想哈，我这样的一个讲道，我不是要鼓励你们哈，一腔热血然后就来侍奉。如果剑桥七杰只是一腔热血的话哈，他们可能在中国待几年太艰苦了，我们就回去了。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终身服侍，并且很多也是在宣教的工厂一生的服侍，所以这是让我惊奇的。我不像用我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在那个搅动你，我是要你心里真实的回应神，看到神对你的呼召，对你的祝福。然后最最重要的，我们这里教会有很多的服侍的弟兄姐妹，我很感谢，我很感恩可以与你们同工。 这句话不仅是对你们说的，也是对我说的。我常常叮嘱自己，事情的结局、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在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找我来的奖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亲自来呼召人，来感动人，来侍奉你。也唯有那个愿意真实的来到你的面前，来面对自己生命光景的，也来看到你的荣美的，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献上给你。他们不是短暂的服侍，短暂的热情，他们需要终身的来委身你，来看到你的荣美，然后被你的生命所改变。你的教会要为你造就这样的工人，也为你造就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愿主的旨意成就，愿你的荣美在这里，愿我们教会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是一个人人侍奉的教会。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最后唱那首诗歌。